阮英和周景龙两个人决定要在侧厅单独审问刘喜玲。为什么对刘喜玲要单独审问呢？因为这刘喜玲是被抓获来的俘虏，他们要从他的嘴里边得到有关君山寨里边的重要军情，事前军事机密不能所有的人都知道，所以呢在侧厅里边单独审问他。参加审问的只有阮英、周景龙，再就是八王千岁。因为八王千岁赵简是随营的监军，也就是随营来的最高领导人，王爷得在这在场。三个人在上面端然稳坐，阮英就吩咐一声，把这刘喜玲给我推进来。一声命令传下，这刘喜玲被两个女军就推搡进来了。刘喜玲进来之后倒剪二臂，在屋子里边停足一站，往上面看了看。他先看见八王千岁赵简，一看这是挺排场的一个人，再一看周景龙，这是个白面书生，一瞧阮英啊，这位貌似活猴。刘喜玲心里边就合计了，我听说宋营中里边统带三军的元帅赛活猴阮英大概就是这个人，名不虚传，这人长得真跟猴一样。刘喜玲站在当中问了一句，你们把我带来打算怎么发落，说个痛快话。阮英在上面往下一瞧，刘喜玲现在已经来到我们宋营之内，我们有些事情要问你，你要如实回答，回答的好喽，我们可以免你一死，如果你要是回答的不好，刘喜玲，我一声命令就可以要你这条命。刘喜玲听到这里微微一笑，哦，就这么回事啊，你想从我嘴里边套听点洞庭湖君山寨的军情是不是？放心，一个字不能说。你不就是要我一死吗？我既然到这儿了，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无所谓，把我推出去砍了吧，给我个痛快。我这个人呢，向来不怕死，这人到人世上一转，有生就有死，死怕什么？快点给我个快些。刘喜玲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阮英一听，哟，这个女子好厉害，她不怕死。刘喜玲，你不怕死，我传命令到外边，我可就把你杀了，杀呀，我就等着你们快把我杀了，什么我也不能说。阮英想，唐三哥你这怎么找了这么一位呀？啊，怎么他什么话也不说呀？这怎么刺探军情啊？阮英说，刘喜玲，我来问你，你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呀？因为你们这些小八义的人都不是好人，言而无信，你们拐骗妇女啊。阮英一听，怎么出来拐骗妇女了？刘喜玲，何出此言？你们那个唐铁牛呢？你们那唐铁牛找来，我当面跟他说。阮英说，不用当面跟他说，你就跟我说就可以。跟你说呀，你，我叫阮英，是大宋统兵元帅。
哦，那好啊，
你是统兵元帅，这就是宋军里边的最高首领了。唐铁牛是你们这里边的什么人？
他是我们这儿的都尉将军
啊，都尉将军。行，你们的都尉将军就这么办事啊？啊，他倒在越州城里边之后，他怎么做的你知道吗？阮英说，他怎么做的？
刘喜玲就把唐铁牛跟赵玉、洛宝他们怎么跟刘喜玲设置圈套，套着刘喜玲跟赵玉两个人入洞房百合进酒，最后把刘喜玲灌醉， 卷吧卷吧，把人家背着就回来了，详细情节跟阮英讲说了一遍。说完之后，刘喜灵说，阮英，这就是你们大宋营中的唐三将军办的事儿，这不是拐骗妇女吗？嗯，把这个事说出去，让大伙儿都听听，这叫办的什么事儿，丢人不丢人？就这样把我带到你们营里边，还让我跟你们说君山寨的情况啊？我不说，跟你说实话，洞庭湖君山寨里边怎么回事我知道，你问我哪个地方我都知道，可是我就不说，我就求一死，得了。阮英一听，心想，唐三哥，这就你办的事儿啊，这事儿办的实在不怎么光彩。阮英说，刘喜灵，既然是这样的话，我问你，你洞庭湖君山寨的情况都知道，得在什么条件下你才能跟我们说呢？唯一的就有一个条件，就是兑现唐铁牛当初的诺言。
当初的诺言？
对，他说的，赵玉娶我为妻，可是事后又变了，让唐铁牛过来跟我说，能不能让赵玉娶我，如果赵玉能娶我的话，我就跟你们都说，赵玉不娶我，我就什么都不讲，任凭你们把我杀了我也认了。
刘喜灵这话说完了之后，阮英把这猴眼睛一转，
阮英都有点要乐。
阮英心想，我还没听说有这样的呢，
这样的女子我长这么大可是头一回见，认准了这赵玉，非得让人家娶她，不娶还不行，宁死不屈，非得要嫁。阮英说，好吧，既然这样，你就不用找唐铁牛了，我是大宋营中的元帅，我可以做主，如果你把洞庭湖君山寨里边的详细情况都跟我们讲清楚，我可以跟赵玉说，让他娶你为妻，我信不着。那唐铁牛就说了不算，我看你呀也是算了不说。阮英说，我是元帅，那他还是都尉呢，官大官小都差不多，我看就那么回事。阮英一看这事儿还麻烦了，说什么他也不讲。周景龙在旁边说了，刘喜灵，我叫周景龙，也是统带三军的元帅，如果说我来做主，你信得过吗？你刘喜灵一看这周景龙长得文质彬彬，面带忠厚，这个人很可信，你来做主怎么着呢？你要把洞庭湖君山寨里边的详情与我们都讲说出来，等着把洞庭湖君山寨打破之后，我可以为你们证婚，让你嫁给赵玉。赵玉他自己愿意不愿意？赵景龙说，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他愿意不愿意了，这是君命，违抗君命者斩。好，三头对面都在这儿，你们可都说了，那老头是谁？
他看见八千岁了，
他一指那老头，八千岁在这么一看，这里边感觉还有我的事儿，这叫三面作保啊。八千岁说，孤王乃是赵简。阮英说，这是朝中的八王千岁。一说这句话，刘喜灵颇为震惊。怎么震惊了？刘喜灵知道大宋国朝里的八王千岁是一人之下人人之上的王位，一地皇上就有一个八王，辈儿辈儿往下传，传到现在了，这个八王那就是比皇上仅差两千岁，八千岁嘛，再加两千岁就一万岁了。
刘喜龄知道八王千岁这可是大宋国朝最大的官，这个老头要说了话那就有了保证了。刘喜龄说，我问您，您能给我作证吗？八千岁说，他们两个说的话孤王都已经听到了，届时当为你作证。刘喜龄一听，那好，要这样的话我就跟你们说。阮英问刘喜龄洞庭湖君山寨的情况，刘喜龄就一一跟阮英回答。但是刘喜龄他也不是把洞庭湖君山寨所有山寨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他仅仅知道什么，说洞庭湖君山寨上有九个山头，每个山头有九个山寨，九九八十一寨。洞庭湖君山寨里边的总寨主就是踏浪三千里，叫龙腾龙霄汉。这龙腾龙霄汉有四个儿子，武勇绝伦，一个叫龙蛟，一个叫龙敖，一个叫龙闹，一个叫龙海。蛟敖闹海再加上龙腾，合称为洞庭湖君山寨里边的五绝。外围上还有三太岁，这三太岁就是狼武金、狼武祥、狼武志。洞庭湖君山寨里的布防详细情况刘喜龄也不得而知，但是刘喜龄知道洞庭湖君山寨里边善用水军，有几百条战船，人呢不算太多，估计约有两万多人。最近听说蔡京蔡太师也到君山寨中去了。如果说你们要攻打君山寨，别看你们五万人，想打这两万人的军山也是比登天还难。刘喜龄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这一切，阮英听完心里边有了一个初步的底数。然后阮英吩咐暂把刘喜龄压在旁边看管。阮英跟周景龙两个人跟八王千岁一起就合计了一个计谋，觉得这个计谋可行不可行呢，斟酌再三，到了时候不妨一试。什么计谋呢？下一步他们就要开始行动了。一切商量完了之后，把刘喜龄暂且压起来，阮英又商量，我们现在开始应该向越州进军了。唐铁牛已经探听清楚了，越州城失守已经落在了龙军手下，我们必须先把这越州打下来，打下了越州作为立足之地，然后才能下洞庭湖上君山。于是转过天来，阮英吩咐五万宋军由打汉阳城出发，浩浩荡荡直奔越州。当他们来到临湘县的时候，把这队伍就在临湘县的城外扎住了大营。为什么在临湘县的城外扎住大营？因为这五万人要是进了临湘县的县城，会给很多百姓带来不便。为了不干扰当地的百姓，宋军在城外扎营。营寨扎下之后，临湘县的县令得知，这县令一得知这是大宋统领征讨洞庭湖的元帅来了，尤其听说军营中随军监军是八王千岁，这临湘县的县令马上带领着县衙门的一堂官员到大营里边拜见八千岁以及两位元帅。临湘县的县令那是七品芝麻官，像他这一官员要想见八王千岁，不是今天这么个特定环境，这么个特殊情况，他一辈子都见不着。所以这个临湘县县令见八王、见这两位元帅的时候，说话的功夫头不敢抬，目不敢正视。见完了之后呢，阮英就跟他讲说，我们就在你临湘县这个地方扎住本营，下一步我们准备继续往前进发，要攻打越州，临湘就作为攻打越州的第二线。你呢在这个临湘县里边要给我们做好补给工作。临湘县县令答应，然后县令退身出去回转临湘县。阮英他们在这个大帐里边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忽然有门军禀报
说岳州城那边派来一个下书的，有一封书信要让我们亲自呈交给阮元帅。
阮英一听，哎呦，他们的消息很灵通啊，我们人马刚到临湘县，那岳州城里边的龙军就知道我们来了，而且来下书来。
阮英于是命人把这书信呈上来，书信呈上来，阮英打开书信一瞧，这书信上是写给阮英和周景龙的。书信的内容呢，大致是这样说的，说闻听宋军要进攻岳州，已到临湘，我们岳州龙军准备迎战宋军，但是两国交兵多半是好战的军营将士，他们想出了一个最好的上策，就是斗将不斗兵。闻听说小八义众位弟兄武艺超群，我等岳州城中以蓝武金为首的几位弟兄准备给你们定约，就在岳州城外三醉亭下设立战场，在那里比武较量，如果说阮英等人应时必到，在比武较量当中能把蓝武金、蓝武祥、蓝武志弟兄三人当场打败，那么岳州城我们情愿意拱手相让撤回军山，如果说我们要把你阮英等人打败，就请你们宋军勿再进兵撤回汉阳。他们这是想了一个最简短的解决战斗的办法。阮英看完这封信之后心想，这也倒不错，我们仅跟他将官比武，免去了兵士的争斗。阮英当即写了一封书信交给来下书者，让他带回岳州。书信上写的是，三日后我们必定派人赶到你的岳州城外三醉亭下与你方相会。书信交给那下属人带回去，阮英他们弟兄在这商量。阮英说，八千岁周景龙你们等人就在这营中看守，我呢带领着八义弟兄以至有关的几个人，我们先行一步，再往前走几十里路找一个镇店住下，那就说离岳州城更近了一步。他们弟兄几个人来到了云乡镇，找个店房住下了，准备第二天在岳州城外跟洞庭湖方面相见，闯一闯这龙潭虎穴。